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良远家人好，我是康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的第十九节课。延续上一节课，我们透过侍奉见习生的计划，鼓励年轻人尝试投入教会的服事。这一节呢，我们就鼓励他们要服事社区，对社会有贡献。可能有人以为呢，我们相信耶稣，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不就是乖乖的读好圣经，天天灵修，热心参与教会的服事，恒常的做十一奉献，这样就已经很好了？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教导人关爱社区的根据吗？那让我们从旧约到新约，先中览相关的经文吧。在旧约圣经，耶和华乃是有恩惠的神。当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之后，他透过摩西在西乃山与以色列民立约，并且颁布了诫命，让以色列人遵守，将他们从列国当中分别出来，成为神的子民。这些诫命条例又称为摩西律法。我们从神的律法明白神的心意，认识耶和华的本性。在摩西五经众多的律例当中，我们看到一些针对关怀社会边缘弱势社群的一些条文，包括了贫穷人、身体残障的人士，神订立了法律保障他们的福祉，免受歧视。这些律例都是因为耶和华乃是有恩惠的神。我们对人恩慈是出于敬畏这位有恩惠的神。在出埃及记22章25到27节，我们可以看到不可向穷人取利。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另外呢，这也是以色列的社会保障。在利未记19章9到10节的经文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田角的收成和葡萄园遗落的果子是要留给穷人和寄居者，是帮助他们的一种的行动。再来，也是保护身体残障的人士。在利未记19章14节这里说，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里很清楚了，是不可以欺负残障人士的。在先知书呢，先知也是公开指责社会的不公义的。如果要论到当代社会斥责种种不公义的先知呢，我们大概最快想到的是阿摩斯、弥迦和马拉基。阿摩斯书指责上位者利用权位欺压平民、行贿、唯利是图、屈枉正直，这在经文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比如二章六节说，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四章一到三节就是斥责欺压穷人的贵妇， 还有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另外，在弥迦书六章十到十二节指出了民间百姓彼此以诡诈相待，富物满行强暴。经文这样说，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马拉基书二章十到十六节也指出了妇女是社会中弱势群体，以色列人为了娶外邦女子而以诡诈手段来休妻。在二章十六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除了旧约，来到新约也可以看到爱人如己是大诫命。既然我们称为基督徒，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至少可以从福音书所记载的言行当中呢，看一看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与身边或者社区里面的人之间的关系。在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动了慈心的耶稣基督。在两段耶稣医治的记载当中，面对眼前的瞎子和麻风病人，经文都是描述耶稣因着对他们动了慈心，因而治好他们。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他就治好了两个瞎子，其中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在马可福音一章四十到四十四节，他洁净了长大麻风的人。在一章四十到四十一节经文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除了向身患重病的人动慈心，耶稣看到心灵困苦流离的人也是怜悯他们。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讲到耶稣的怜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在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到四十四节，耶稣使得五千人吃饱，其中经文有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面对饥渴慕义的众人，耶稣怜悯他们，不惜牺牲自己休息的时间出来服侍他们，开口教训他们，分派属灵的粮食。这一次耶稣讲到天已经晚了，他担心众人饿着肚子回家不好，于是默默施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供应了至少五千个男人听到以后回家的食物。在路加的笔下，耶稣的外展服事，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对人的爱。相对于其他的福音书，路加福音记载了更多耶稣主动接触并且关怀社会上受到轻视的人物， 包括了税吏、罪人、旅人，还有寡妇等等。这些呢，可以看到耶稣很重视被社会遗弃的边缘人。以下记载的都是路加福音的独家报道，包括了税吏和罪人，就是迷羊的比喻，这是在路加福音15章，还有耶稣和撒该的故事，在路加福音19章，还有寡妇，就是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的这段，在第7章，还有在第8章的，就是跟从耶稣的妇女们，并且17章里面的治好的10个麻风病人。耶稣在加利利开展传道事工之前呢，路加特别收录了耶稣在安息日进入犹太会堂宣读圣经的场景。耶稣读的是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以及58章6节。在经文里面呢，路加这样描述，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段经文被称为弥赛亚宣言。主耶稣并不是随意选读，尤其是在他准备开展传道事工之际，他要向会堂里面的人来宣告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就正如4章21节所说的，主耶稣亲自向他们暗示，今天这经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昔日先知写在书上关于将来救赎主弥赛亚的预告，今天就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也就是说，耶稣正是犹太人一直等待的那位弥赛亚君王。弥赛亚宣言不仅表明了耶稣的身份，也宣告了他的使命。先知书上面提出，弥赛亚的来临就是为了贫穷人、被掳的人、瞎眼的人、受压制的人。所以耶稣一开始就向犹太人宣告，他的使命正是为社会上的弱势社群带来福音。听少年时光，为什么我们要关怀社会？我们刚才已经看了旧约、新约关于神的吩咐，也看了耶稣的外展工作和使命。那再来呢，我们就看看初期教会延续社会关怀的工作。众所周知，《使徒行传》与《路加福音》是出自同一位作者的。有人形容这两卷书是上下集，上集就是《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基督传道的事迹，而下集《使徒行传》呢，就记录了使徒们乘船耶稣在世上的使命，在同一位圣灵的引导底下建立初期教会，并且将福音延伸到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上一个部分呢，我们从路加福音体会到耶稣眷顾社会上面的弱势群体。那么在新约教会当中，教会群体是怎么样来拥抱耶稣关爱这个社区的使命呢？让我们从新约圣经以及当时的历史记载，了解一下使徒是怎么样在平民百姓当中践行了服侍邻舍的这个行动。在《使徒行传》在2章43到47节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众民既喜爱又惧怕圣徒。自从彼得第一次公开讲道，众人听后扎心而受洗。经文记载，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另外一方面呢，当时的人眼见跟随耶稣的群体日益壮大，他们有什么反应呢？路加记述了两种的反应。在2章43节到47节这样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内，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加拉太书也记述了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之一，就是要纪念穷人。在2章10节，就是加拉太书2章10节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在雅各书1章27节，经文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好了，那我们从初期教会的生命见证也可以看到教会的历史怎么样在社区当中来关怀。除了新约圣经的教导，初期教会信徒美好的见证也是记载了当时非基督教的历史文献当中是有记载了。有研究学者指出，基督教在罗马统治底下一直没有合法的地位，在没有任何政权的支持底下，初期教会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新约学者张略博士在讲座里面呢，就分享了以下几个初期教会很快的发展的原因。第一，就是当时使徒他们很热心，教会热心的传道、赶鬼、治病，而且有大公信，就是教会超越了国家、种族、性别、阶级，弟兄姊妹互称，圣餐的时候用同样的饼和杯，显示了同等的地位。在当时希罗父权社会当中，教会里面的女性的地位相对比较高，对于女性特别有吸引力。第三呢，就是独特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基督徒乐善好施，守望相助，自我克制，而且照顾孤儿寡妇和患病的人，甚至将囚犯赎出来。即使在大瘟疫的时候，基督徒仍然表现出极大的爱心，还有无比的忠诚，毫不考虑危险而照顾病人，这被形容为与殉道相当。当我们中览呢，从旧约到新约的圣经，也从耶稣传道到初期教会使徒的生命见证，我们都看到了一个连贯性，就是我们的神确实是蛮有恩惠与怜悯的神。与此同时，我们如今在地上作为基督的代表，我们的信仰践行，我们对人的爱和怜悯，总不可能只停留在教会的四面墙之内。透过服事关怀社会上有需要的弱势群体，我们正是在遵行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的大诫命。如果我们都同意我们需要学习耶稣基督去爱我们的邻舍，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谁是我们的邻舍呢？如果要为青年人找外展服事的机会，我们可以留意附近的福利院啦、社区服务中心啦，或者是一些义工平台。那这些机构其实长期都需要义工，不过我们如果鼓励他们或者做一些配对申请之前呢，要考虑三件事情。第一，这个岗位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呢？我们要先看看青年人自己的时间、学业还有休息的安排，还有他们的意愿， 有没有空间承诺长期的参与，不然的话可能只能够做一些短期的参与了。第二，就是青少年阶段本来就是在探索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如果是以团契为单位去做外展服饰，那最好先从一次性的一种体验开始，让他们有一些接触，如果有兴趣可以继续才长期一点的参与。第三，就是要留意这些机构的理念跟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冲突呢？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机会，是不是能够去分享信仰，甚至去传福音呢？当然呢，用这个方法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社区里面有需要的人实在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分享过去有一些教会，他们曾经做过的一些活动，让大家来参考。那这些的活动呢，都是比较灵活的，是一种灵活性的社区服饰的一些机会的一个提案。第一个就是行区祷告祝福社区的行动。什么是行区祷告呢？这个活动的目标呢，就是帮助年轻人认识自己的社区里面的人和地方，而且学习用耶稣怜悯的眼光去爱邻舍，并且为社区来祷告。关怀的对象呢，可以在社区当中的长者啦、清洁工啊，或者是拾荒者等等这些弱势的群体。这个活动的特色是不需要直接向人传福音，门槛比较低，可以鼓励青年人自己走进社区去做一些资料收集。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导师先预备一幅社区的地图，最好能够标出当中的一些医院啦、学校啦、公园啦，或者是富康中心等等这些地点。然后呢，两三个青年人为一组，规划一条路线，然后他们结伴按着路线行走，沿途为他们看到的人经过的地方默默的祷告，不需要讲话，只要观察然后祷告，走路也不要太快，保持散步的速度，用眼睛、耳朵、鼻子去感受这个社区，最后回到教会才每个人分享自己的体会，看看大家是不是特别关心某一群人，然后一起来祷告，求主引导下一步。那这个活动就结束了。第二个建议就是平安小盒子的祝福行动。这个活动的目标呢，就是让青年人能够关注身边或者是社区里面的儿童，学习用耶稣的爱去爱他们，最好配合一些教会的节庆来做。那对象呢，可以是社区里面有需要的儿童家庭，或者是福利院的孩子。这个活动的特色就是一个一次性的体验，门槛也是很低，不需要很多专业的训练，而且呢，可以动员青年人一起筹备，提升他们服侍人的心智。具体的做法很简单，每个人找一个干净的鞋盒或者是纸盒子，装饰成为精美的礼物盒，那里面呢就可以放一些糖果啊、文具啊或者小玩具啊等等。最重要呢就是放一张卡片，表达关怀，还有表达耶稣的祝福。做好以后呢，就送给社区里面有需要的邻舍，或者送给附近的一些福利院。如果能够当面送给孩子，那就更好了。第三个活动就是一杯凉水快闪服饰活动。这个活动的目标就是挑战青年人能够突破自己的安舒区，学习组织活动，用创意的方式见证福音。对象可以是街上的路人、外送员、清洁工等等。那地点呢，可以在公园、广场或者是大街上。这个行动的特色呢，它践行了耶稣的教训，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活动的内容是由年轻人自己去构想的，是即兴的发挥， 这样能够增加他们正面的服侍经验。每一次的行动之后呢，一定要有分享的时间，让大家整理体会，也为遇到的人来祷告。那具体的做法呢，就是青少年人按照当时的天气还有情况来设计。那比如夏天，可以送一杯凉茶，或者是派发一个小扇子，又或者是摆设一个小摊位，免费的为路人按摩他们的肩膀，给他们打打气，或者说一句祝福的话。那资源呢，不需要多的，即使没有什么资源也不要紧，最重要的就是跟路人来聊聊天，聆听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祝福祷告，给他们打气加油。耶
耶，青少年施工，耶耶，栽培青少年生命成长，建立下一代教会领袖，宁海人高，康宁播音，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施工。
总结，这些外展服事可以是很多样化的，关键在于四点。第一，就是要看见社区真实的需要。所以在行区祷告的这个活动里面呢，让年轻人走出去观察祷告，是可以让他们用心去体会社区的需要，并且愿意为这个社区来祷告。第二呢，就是以耶稣的怜悯为起点。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人，从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祷告。第三，就是让青少年从被带领转为主动策划，特别在一杯凉水快闪行动，他们是需要自己去想可以做些什么来服侍他们接触的人，或者去做一个心意的小礼物盒送给人的时候可以放什么礼物，也是自己的一种付出。第四，就是每一次行动之后有所反思和祷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行动之后我们需要沉淀，也需要把祷告成为这些活动延伸出去的力量。以上的三个例子可能比较适合城市，至于一些郊区或者乡村的地方，那可能大家就可以发挥更多的创意，设计适合自己教会青少年的方式，服侍邻近的小区，甚至组织下乡的服侍。好了，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也欢迎你写信来跟我们交流。我们下一节课就会探讨本土拆船的使命。我是康宁，我们下一课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生命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